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今天是新约神学的第四课了，今天的题目是参考资料。那我的意思是跟你分享一些20世纪以来翻译了为中文的一些的课本。以下我会稍微详细的介绍其中三本的。这三本呢是赖德的新约神学，古特利的古式新约神学，还有马彻尔的马彻尔新约神学。那这三本呢，其实他们采取的进路是各有不同的，会帮助我们对整个科目的各种方法呢有一个概览跟学习。那先温习一下上期讲过的，我们讲过19世纪跟20世纪的一些的运动或者是做新约神学的方法。那么19世纪的特色呢是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呢有纯历史的一些的批判，另一方面呢却有这个救恩历史的兴起，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整体的信息。到了20世纪呢，有一些比较注重人的一些的说法，包括人本的自由主义啦，还有稍微脱离了历史正确性的那种的存在主义，或者是注重人的经验的一些的新约神学的写法呢。那过渡到20世纪的下半，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很多的作品呢，那里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作品的，提供给我们呢很多丰富的参考的资料。这些的作品呢大概的可以归类为三个主要的进路。进入的进，路是门路的路，这个我上次解释过了。其中一类呢是历史的进路。历史的进路包括我们查经的时候要注重历史背景。历史进路呢也可以说是以历史为主线，按照历史的次序去编排新约神学的内容。也有一些的比较透彻的，可能呢就干脆以历史本身为研究的对象。所以历史法呢其实包括很多不同的形式，不过我们就把它归类为历史进路了。那么其他一种呢就是主题进入了，主题进入是按着系统神学的那些题目作为一个大纲，无论是大段小段，都是一些出现在新约的，又是系统神学感到兴趣的一些的题目。那么进到里面的内容去呢，就往往是新约内容的一些巡礼。好，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救恩历史进路了。那救恩历史进路呢是基于一些很基本的信仰看法的。神是历史的主，他的旨意是救赎人类，而救赎的计划的关键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旧约跟新约呢是不同阶段的救赎历史，那样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历史的架构。然后呢旧约有神的救恩，但旧约却等待耶稣基督的来临，而新约就见证了耶稣基督如何应验了旧约。这都是救恩历史法的一些基本的观点。那么用这种的历史架构去看新旧约的圣经呢，有一个长处呢，就是能够忠实的反映了新约的作者如何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核心的思想来理解旧约的应验。 这个方法呢，也的确某个程度来说反映了圣经的历史的主线。历史的不同的处境本来是存着很多的分歧的，在这个救恩历史的架构中，我们就看到那些的分歧的书卷啊讲法啊，呈现一致的一种的情况。不同时期的事件都可以在神的启示的大架构底下统一了。采取这个救恩历史进入的学者呢，有霍志恒，有赖德，有郭培特。这几回呢，我不能一一都说，不过今天呢，我们会有机会介绍其中一位赖德。我也补充一句哈，这几个作者呢，他们在细节上面呢，他们的取材和意见可能是有点的不一样的，不过就因为他们的基本观点都是救恩历史呢，我们会看到呢，他们整体的写作呢，它的取向呢是大同小异的。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要介绍的那些的参考资料。原来20世纪以来是有好几本新约的课本已经被翻译为中文了，可以给我们有机会的话去参考。那今天介绍的三本呢，有不同的进路，有不同的写法。那以下这三本呢，就一就是赖德的新约神学，二是古特利的古式新约神学，三是马彻尔的马彻尔新约神学。那我用赖德作为第一个呢，因为他采取的是救恩历史的进路，刚好可以替我说过的这个救恩历史法呢，能够提出一些的说明跟补充。我们会看赖德的导言那一篇啊，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救恩历史的作者呢，他的基本信念是怎么样的。在那个导言里面呢，也是他解释他新约神学的观点和做法的。那我就从他导言里面呢引述一些的内容来跟你分享哈。那么第一点分享的是关于神是圣经历史的主角。赖德说，不是人寻求神的故事，那这个是宗教历史学派的，也不是叙述宗教经验的历史，那个呢是存在主义寻求的。是什么呢？是关乎神，神关怀人的故事。圣经神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主动的在一连串的作为当中实现其救赎人类的目标。那刚才是赖德导言所说的，对，我们要有历史，所以不能从神学里面把这个历史拿走，像系统神学的这样子就比较难见到当中的历史了。我们也不能从历史当中呢拿走神，那这个是19到20世纪的圣经神学那一些的纯历史极端的批判了。那赖德呢就对当时的那些学者呢做出一些的纠正。第二点是说，圣经历史的主要内容是救赎，而在当中以色列的历史成为有别于其他的特殊的历史。赖德继续说，这不是普通的历史事件，不像其他国族所遭遇的事件那么平常，这也不是说以色列人很有成就，也不能归功于摩西有领袖的天才或者是技巧，这是神的作为。出埃及记19章第4节，我向埃及人所行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上带来归我。赖德继续说，这救赎不只是神的作为而已，神透过这项作为呢，使人知道他自己，使人认识并侍奉他。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呢，一再重复叙述出埃及的事件，看见事件为神的救赎的行动，目的 是叫神的百姓认识他自己。那我这也稍微解释啊。那当然以色列的历史除了有神的拯救之外，也有神的刑罚审判。在这儿呢，我不详细去引述赖德的导论了。那有关这个特殊的历史呢，我只补充以下的一段。赖德说，这个救赎历史呢，是德国神学家创造的一个名词。那外文是 Heilsgeschichte， 中文呢是救赎历史。那么圣经本身是没有这个字的，所以呢，有一些属于这个看法的学者呢，把这种的看法呢称为应许和应验啊。不过呢，那意思是一样的了，就是指神在一连串的救赎的事件当中呢，启示了自己。救赎历史或者是救恩历史这个词呢，就把当中这样的原理呢表达了出来。第三，神的启示不只是透过他拯救的行动，也是透过话语的解释。行动、话语两者是联系的。赖德说，这些历史事件唯有在启示的话语伴随之下。那意思就是神的话是他的作为，而他的作为就是他的话，那两者是彼此的互动跟联系的。如果我们称之为作为话语的启示，就更正确了。神的作为就是他的话语。那以以西结先知所说的来描述犹大的被掳吧，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以西结书17章21节。被掳本身就是神审判以色列的话语，这件事是神的话语。然而事件经常有话语伴随，在以上的例证当中，伴随话语是先知以西结的话语，但圣经中就不会只有事件任由事件本身来说明的，也不会任由人按着自己的意思从事件推断一些的结论的。神的话往往伴随事件，这成为启示的性质。因此呢，不是作为本身而已，而是作为话语一起成为启示。在这新约圣经也情况一样的，基督死了是神的作为，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是解释的话语。使这个作为变成启示性的作为呢，并给这个作为一个标准的解释。神的话语呢，常常走在历史的作为发生的之前，而且神的话语常常创造历史的作为。我们试验先知所讲的是不是神的话语呢，也要看他所讲的能不能应验，因为每逢神讲话呢，事情就发生了。赖德对圣经历史的解释呢，对我作为信徒是很有帮助的。我还记得在初信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很想不通为什么圣经这么的一本书，有历史叙述的，又有话语陈述的，不同类型的文字，怎么能够都说是神的话语呢？后来看赖德我就明白了，整本圣经是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在历史中配合起来，那是神的启示的方式，神是这样对人说话了，这就是救恩历史的理解。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我们现在介绍第二位的参考资料，古特利。那古特利的是主题进录，他的做法呢是先订立一些的与教义有关的标题。那我先分享呢，古特利选的那些的标题呢，一共有10个， 神、人与世界、基督论、基督的使命、圣灵、基督徒的生活、教会、末世、伦理、圣经啊。那十个大题目当然不能完全都包括了新约的内容呢，所以它在大分题底下呢还有小分题的。那我今天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给你说明怎么样去从古特利的书里面找到需要的一些的资料。那我提出一个小分题吧，洗礼就是信徒要受洗啦，这个是很实际的神学的问题。信的主的人为什么要受洗？原因在哪里？洗礼的效果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受洗的人经历些什么？那如果靠近圣经，回到圣经去问的话，就是啊，这个礼仪呢是从哪个时候开始有的？在历史中的发展是怎么样的？那这些的问题呢，如果要查考呢，可以借用像古特利这样的主题诗的一些新约神学。这个小题目呢在古特利的大段落的目录底下找不到，不过呢你可以在这个主题索引，就是背后的那些的小分题呢，可以找到在不同地方呢它也有提到洗礼这些的新约神学的内容。那我今天主要是对照一些出现的比较多的关于洗礼的一些的内容，特别是在第七章。第七章呢，这里呢是讲教会的，古特利呢就把关于洗礼呢放在教会底下的那些的讨论里面。他引导我们呢去涉猎新约的书卷，顺着次序的从福音书开始，然后是约翰著作、使徒行传到保罗，最后是其他的书信以及启示录，看新约怎么样讲关于教会跟教会各方面的道理。那其中呢就提到这个洗礼了。那我查考过之后就发现洗礼这个题目呢最多出现呢是在福音书、使徒行传跟保罗，所以呢这本书的确帮助我知道洗礼的道理在新约里面哪个地方是表达的比较多跟清楚的。那么以下呢我就原文照读呢，从古特利里面呢拿一些参考资料给你分享。耶稣时代有三种洗礼供人思考。第一，世洗约翰的洗礼。第二，耶稣借着门徒施行的洗礼。第三，以及耶稣吩咐门徒施行的洗礼。世洗约翰的洗礼呢，原来呢不是一件新的事情，在当时来说，在犹太人的当中早已经有类似洗礼的这样的礼仪。犹太的解经家也常常在他们的争论中谈到这个礼仪。我们所知道的外邦人归化为耶和华的子民呢是需要受洗的，那么其他的比方爱森尼人呢也有他们天天做的一些的类似洗礼的一些洁净之礼。那么约翰的洗礼如果不是全新的，那他到底带进了什么新的元素呢？新的元素不在于仪式的本身，而在于国度的宣告和人自动的悔改。有人认为约翰的洗礼可以追溯到旧约当中的祭司奉行的洁净礼，或者是先知用水象征行为上的洁净。那古特利在这儿呢引述了不少的旧约的章节，那我这里简单的提出一条比较重要的，以西结书36章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好，下一个问题，约翰的洗礼可以让人凭着这个礼仪罪得赦免吗？其实这更可以说是先有了悔改的表示才是能够使罪得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赦罪不是外在的礼仪施行的结果， 洗礼的施行是对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公开的表明而已。好，刚才看过了约翰的洗礼，那现在呢，让我们思想呢，是约翰为耶稣施洗的那个意义所在。我们知道耶稣是不需要受悔改的洗的，他用不着悔改，那他为什么要受洗呢？这是难以解释的。看马太福音3:15，就看到马太给我们这个补充。耶稣说，你暂且指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的尽诸般的义。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神选择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宣告，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耶稣到底来说不需要洗礼啊，那古特利就指出给我们知道，这只有一种满意的答案，就是耶稣与那些必须悔改受洗的人认同。所以耶稣受洗呢，是为了做我们的代表。洗礼不单是耶稣认可的一种悔改的表明的方式，他这样的受洗呢，是与人认同，也同时借着他的洗礼呢，连接了耶稣借着门徒的洗礼和他之前的约翰的洗礼。这以上就是古特利为我们做的这样的解释。讲完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我们现在看耶稣的洗礼。那古特利说，耶稣的洗礼也与约翰的洗礼有关系，同样的都是要求人必须先悔改。那不过呢，耶稣是在很重要的一点上超越了约翰。耶稣是用火跟灵施洗的，马太福音3:11，路加福音3:16。水的洗和灵的洗的关联，到使徒行传跟书信当中呢，就讲得更多了。但福音书这里指出，耶稣用火和灵施洗，最少表示他的洗礼不可能是一种仪式而已，不一种机械式的一种礼仪行动而已。耶稣会带来给人呢更大的改变。随着耶稣复活升天，圣灵在五旬节降临，门徒就开始实践耶稣的大使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古特利在教会的主题下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加了一个分题，教会的使命。当中他除了谈到早期教会的宣讲的使命呢，也谈到施洗的问题。他说，谈到教会的使命，必须想到施洗。那些相信的人都受了洗，这里他引说好多的使徒行传的经文了。洗礼似乎是被视为入门礼，入门就是进入教会的入门礼。这是说明所有接受神道的人与神联合的一种行动。而使徒在讲道的时候提到洗礼呢，就正如马太福音28:19所说的，是传承了耶稣的最后的使命。我个人认为古特利对使徒行传当中提到的洗礼呢，交代的是比较简单的。不过呢，他提出了洗礼是当时的一种的入门礼呢，这倒是新约提到洗礼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好，那看过了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我们现在来到保罗对于洗礼的讨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13呢，看洗礼是进入基督徒团体的入门方式。他坚称这是由圣灵感动，因此有特殊的属灵的意义。受洗的人不限阶级、种族、性别、社会地位，那都没有分别了，他们都洗入基督里，而且是披戴基督了。有关经文很多，罗马书13:14，以弗所书4:24，哥罗西书3:10，这是保罗非常热衷的一个概念。受洗我们是归入基督，披戴基督。罗马书第6:1-4的一段呢，更加是保罗 写关于施洗的看法最完备的一段。受洗主要是连于基督的死和复活，那不是洁净了，而是连于基督的死和复活。洗礼象征与基督同死同埋，也代表一种新的生命与基督同享复活的生命，这显示出是由死入生的一个生命。那古特利继续说，保罗继续解释生命改变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老我的死的意义，这是保罗为我们指出的洗礼的神学意义，生命的改变。当然我们可以问，这改变是受洗的时候发生，或者是受洗的之前发生？那保罗的经文没有清楚的说明，但保罗与其他早期的基督徒一样，认为得救跟受洗是同一件事情。古特利又说，最后伴随着洗礼的教训的是要求信徒过新的生活。哥罗西书的洗礼经文呢，特别强调这个，他使用了脱下穿上的隐喻。那哥罗西书有2章12节、3章5节、8节、10节、12节。这里所用的话语跟类别呢，可以给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洗礼是为叫人开始在行为上有确实的改变。脱去跟穿上那个象喻，可能就是从受洗的人在受洗之前与之后，自己那种脱去跟披戴的动作引发出来，又或者那种受洗的举动呢，也是对受洗的人所教导价值观的一种的记号。好，我最后一位要引述的是马彻尔。马彻尔新约神学呢，他的大纲很简单，在第一步呢，他先说他的方法如何从事新约神学，然后第二到第五步呢，就是把新约里面的经卷一个一个组合的逐一的去解释跟陈说，那么最后呢，第六步就是结论了。那个大纲是非常的简单。那我们问马彻尔这样写法呢，他会不会最后也有一个主题呢？那我告诉你，他虽然是个别独立的去研究那些的经卷，不过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比较综合各卷的信息，然后找出他们的共同点来。那我就把他的共同点很简单的读一遍给你知道，那就作为今天的结束。马彻尔说，新约经卷都是宣教的文献，它的主题不是耶稣本身或者是神自己，而是耶稣作为救主与主的角色。在本质上，新约神学就是宣教神学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下一回继续替你分解，再见。世上有那一位神，为世人复活。世上。